读的时候呢，我们要常常记着，侍奉不只是说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侍奉也不只是来教会里面敬拜上帝，侍奉也不只是说我们只是爱人，我们没有爱神。所以呢，我们当我们提到侍奉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到这三方面。一方面，我们与神的关系的侍奉，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第二方面呢，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如何与人的关系。最后一方面，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所以这三方面呢，都是一起的进行。好，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我们信了主，这三方面都是一起的进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好，我们看看为什么我们要侍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因为常常可能长老来找你，执事来找你哦，你应该在教会里面服事啊，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可是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侍奉上帝。好，为什么我们要侍奉上帝？第一方面呢，我们要知道神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要我们侍奉他。好，这是个很清楚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侍奉上帝？因为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侍奉他。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今天早上所读的经文，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要侍奉的目的，就是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侍奉他。神造这个世界的一切，肯定有他一定的目的，对不对？神造了什么？神造了光、暗、空气，哦，他所造的一切都有他一定的目的。圣经也告诉我们，神造了各种动物，哦，天上的鸟、海里的鱼，各个创造，神都有他一定的目的。当然，神造我们人，神把气吹在我们的人的里面。神造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肯定的，神造我们人是有他一定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侍奉他。那神以他的形象造人，就是要我们管理他所造的一切，还有呢，要修理看守。所以呢，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一定的目的。神也要我们运用他所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来侍奉他。所以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侍奉上帝，就是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侍奉他，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常常我有问过的我自己，为什么神让我们认识了主，我们马上就回天家，不是很好？啊，我们就不用在这世上，啊，过了这么多年。可是呢，我知道神要我们在这世上是有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侍奉他。第二个目的呢，是神已经拯救了我们，神拯救了我们，就是要我们去侍奉他，要我们去侍奉他。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了我们。神救了我们，就是要我们去侍奉他，让我们认识他，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有新的盼望，新的方向，让我们能够去侍奉上帝。因为神救了我们，所以呢，我们要侍奉上帝，让我们能够有属灵生命的建造。好，属灵生命的建造，刚才我提过，就是说我们参加教会的聚会、读经、主日学、祷告、敬拜，我相信这一切不只是要我们做到那里就是这样子。好，就是说我们所听得到，我们所领受的信息等等，我们就要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得到建造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侍奉上帝。好，这是一个原因，神拯救了我们，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被建造起来，然后呢，我们可以侍奉神，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长大成熟，做神合用的器皿。就神拯救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长大，可以成熟，然后呢，我们可以做神合用的器皿。我们也开始侍奉，就说当我们得救了，我们认识神了，我们的属灵生命开始成长，也是我们要开始去侍奉上帝。好，我们所认识的，我们可以把它生活化，我们也可以把它在教会里面用来学习如何的服侍弟兄姐妹。所以得救的时候呢，也是我们 侍奉的开始。当我们得救之后，也是我们侍奉的开始。所以神拯救我们，所以呢，我们要侍奉上帝。第三方面呢，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恩赐就是要我们去怎么样去侍奉他。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而不是给了我们没有去运用。所以神给我们的恩赐呢，我们就是要去侍奉他，为了是要建立神的教会。这是第三方面，人让我们认侍奉他是要我们用我们的恩赐去侍奉他，然后建立神的教会。有两处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呢，彼此的扶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神给了我们恩赐，我们要做好的管家，把这些恩赐运用出来，建立神的教会，也能够建立弟兄姐妹。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27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呢各自做肢体，就彼此的配搭来侍奉上帝，然后呢来建立神的教会。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看第二段经文，以弗所书第4章第11到第13节，还有呢以弗所书第4章第16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的是要怎么样，要成全圣徒，那么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4章16节，全身都靠怎么样联络得合适。所以恩赐的整个配搭，让我们全身都得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然后呢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们侍奉的一个原因就是要恩赐的配搭来建立神的教会。所以每一个肢体的恩赐的配合，我们才可以发挥教会最大的属灵的能力和功能，不只是长老，不只是执事，而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恩赐的配合，才能够发挥我们教会最大的属灵的能力和功能。所以呢，一个要侍奉的原因是我们要在我们的恩赐里面去彼此的配搭。那么教会的心跳 The heartbeat of the church， 教会的心跳就是看每一个肢体有没有密切的连接跟配合起来。我们教会的整个心跳就是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恩赐能够密切的还有连接的还有很好的配合起来，才能够有健康的成长。我们能够想象，如果我们的教会今天只有3位长老在做一切的事情，然后每个人就没有参与，教会会是怎样的教会？这是怎样的教会？只有3位长老在服侍 ，Vincent 就讲到唱诗等等哈。然后呢，团契 Vincent 一个人带5个团契，3个长老就带15个团契，会是怎样的教会？长老会啊，还是我们的教会呢？很快就会不健康，可能很快就会怎么样？就关门了哦。所以呢，需要每一个人每一个肢体的参与，密切的连接的配合，我们的教会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成长。我们感谢神，让我们的教会香港圣经教会真的是能够有健康的成长，因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很密切连接配合的一个关系。最后一个方面就是为什么要侍奉，就是神的命令，也是神自己借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说，我们看了神的话，我们要把神的话行出来。其实耶稣基督就是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在他的生命里面，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就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甚至呢他舍命做我们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要侍奉的一个原因是， 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学习他很好的榜样，就是他来到世上就是要服侍人，他是需要服侍人，甚至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每个人很熟悉的经文说什么？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什么？记得吗？怎么样？他讲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我们把神，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过后呢，我们说什么？我们要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哦，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我们要侍奉上帝，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教导。哦，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不侍奉的基督徒，哦，一个不侍奉的基督徒 ，non-serving Christian， 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哦，是很矛盾的现象。你是基督徒，可是我们又不侍奉上帝。其实呢，我们看到前面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个我们要侍奉的原因的时候，其实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一个侍奉的基督徒。啊，如果一个基督徒不侍奉的话，其实常常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因为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又没有侍奉上帝？啊，所以是个很矛盾的一个现象。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一个不断成熟的基督徒，一到一个不断长大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是从侍奉里面他们一直不断的成长。啊，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也是一个侍奉的基督徒。好，虽然当我们回顾这四个原因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的去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侍奉的一个观念。好，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认识上帝，神造我们有他的目的，好，神救了我们有他的目的，神给了我们有恩赐也是有他的目的，还有呢，神给我们美好的榜样，所以我们要侍奉上帝，就是这一些的原因。哦，可能还有更多。哦，今天只提到这四个主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侍奉上帝。那第二方面呢，我们从侍奉的正确的态度我们一起来学习。哦，当然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态度我们需要去调整，我们也需要去学习。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这几方面，一个就是要有一个忠心与服侍的态度。哦，第一就是要有一个忠心与服侍的态度，就是 be faithful。哦，我们在侍奉的正确的态度方面，我们要 be faithful。哦，在忠心服侍的一个态度。第二呢，就是 you have to be available。哦，当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的时候，侍奉的态度，我们要有一个舍己服侍的那个态度。因为我们可以讲很多，我很想做这个，我很想做那一个，我很想读经，我很想祷告，我很想每个星期都来敬拜上帝。可是呢 ，if you are not available， 其实这些都是白讲。好，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需要跟自己说 ，we have to be available。好，我们要舍己服侍，就是你要放弃可能你一些时间，放弃你一些很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呢，你来服侍上帝，不是说等你有时间了你才来侍奉上帝。哦，所以一个我们要把自己 make available， you have to be available。 第三呢，就是 you have to be teachable。 哦，有一个谦卑学习的心态的一个态度。哦，所以在我们侍奉的态度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很谦卑学习的，我把 teachable 翻译成谦卑的学习。所以我们看 you have to be faithful， 就是忠心的扶持， you have to be available， 然后呢 you have to be teachable。 我们在侍奉的岗位里面，我们真的是要很谦卑的来学习。所以你看 FAT 是什么？哦，FAT 是什么？就是 fat， 对不对？前一次永利他提到那个减肥的事情嘛，哦，他分享祷告的时候他讲到减肥，每个人都很想减肥。可是呢，作为基督徒啊，我们要追求啊什么 fat 啊， OK。 可是这个 fat 呢是属灵的什么 属灵的 fat 啊，不是我们肉身的 fat， 好不好？哦，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态度方面，我们可以学习操练哦 ，how to be faithful， how to be available， 哦，然后 how to be teachable， 哦，又有一个很谦卑学习的一个态度。给我们看 faithful， 给在忠心的服事那一方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学习？我们学习耶稣的榜样，哦，他如何的忠心于他的服事。耶稣基督33年的一个服事，让我们看到是不停的、不中断的，一直的在服事上帝，为了要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所以在约翰福音17:4，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所以忠心服事就是说我们去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 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说，神啊，我们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我们都做了。前一阵子戴牧师有提过，有好的开始，怎么样，最重要是有好的结束，就是讲我们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我们能够去完成。我们看约书亚他忠心的服事的一个见证。约书亚他年轻的时候他就侍奉上帝，他做摩西的帮手，在出埃及记33:11。约书亚年轻的时候呢，他就侍奉上帝，然后他是摩西的帮手。还有呢，在约书亚记24:29的时候，他年老的时候他还是在侍奉上帝，他已经110岁了，他离开世界。所以呢，他年轻的时候他侍奉上帝，他年老的时候他也在侍奉上帝。还有呢，我们看24:15，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侍奉，不单只是忠心于我们自己的跟神的侍奉，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家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把我们的儿女从小就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是我们忠心服事的一个功课。年轻的时候服事上帝，到我们年老的时候呢，我们也还是继续在服事上帝。那么今天早上我在想如何找两个例子，年轻的时候服事上帝，然后呢年老的时候还在服侍上帝。我就想了两个例子。一个呢，就是年轻时侍奉上帝的那个忠心侍奉上帝。我就想让我们团契喜乐团契，我们每个礼拜六下午我们有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小孩子在我们的团契里面。那么你们知道是谁照顾我们的小孩子？是谁每次的聚会有一些节目来照顾我们的小孩子？你们知道吗？谁知道的？哦，师母知道哦，是两位年轻的小孩子来照顾我们的小孩子。哦，所以他们年轻的时候呢，他们就学习服侍上帝，而且他们是很忠心的服侍上帝。我每次团契，他们都会来，然后呢，他们就照顾我们的小孩子。这两位就是一位是赵生昌的儿子哦 ，Michael， 另外一位就是。Austin的儿子 David， 这两位年轻的小孩子，他们每个星期很忠心的来带我们的小孩子，让我们能够很安心的来参加团契。所以呢，这是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年老还是侍奉上帝，我不配，因为我还是非常年轻，我就想了 Vincent， 那么今年 Vincent 今年60岁，对不对？我还记得今年他生日的时候，我们团契过后我们就跟 Vincent 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就为他庆祝生日。我很感动，因为 Vincent 60岁了，我们看他服侍上帝的那个 energy， 我们真的是要，不是因为我们要荣耀他，我们荣耀神。 Vincent 60岁，你看他的 energy 比我们还好还多，为什么？因为 Vincent 他很忠心 哦，服侍上帝。那么我们求神让 Vincent 多30年哦，能够服侍上帝到90岁哦，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就想到这两个例子哦，年轻的时候就服侍上帝，那么年老的时候呢，还是在服侍上帝。哦，所以我们感谢神，然后呢，好好的把我们的家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神要我们忠心的服侍。第二方面就是 available 哈，我们怎么样来看 available 啊，舍己的服侍。耶稣在世上呢，他的服侍也是舍己的服侍哈，也是舍己的服侍。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正如人子来，不需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啊，做多人的赎价。他们读过的经文哦。那么耶稣的服侍啊，我们看到都是在忙碌当中，他停下来，他去满足别人的需要啊。To be available 就是说，耶稣的服侍是在他忙碌当中，他停下来，他愿意去满足别人的需要。我们的侍奉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不是说等我有空了我才来服侍上帝。因为耶稣给我们的例子不是这样子，耶稣在忙碌的当中，他常常在忙的当中他停下来，他去满足别人的需要。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啊第30章30到34这一段话哦，提到有两个瞎子哦，然后他听到耶稣经过，他就叫啊，主啊，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们吧。哦，我相信耶稣正在忙碌当中哦，他可能在赶路还是等等哦。然后众人就责备他，你不要作声哦，他们却越喊越大声哦。然后呢，耶稣就站住，他停下来，他叫他们来说，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就看到耶稣是在他忙碌当中，他听到人的需要，他没有继续走，他也没有不听他们，他就叫他们来，问他们，你们要我为你做什么？哦，他们说，主啊，我们的眼睛要看见，我们的眼睛要看见。所以耶稣就动了慈心，他动了慈心，然后呢，把他们的眼睛一抹，他们就立刻看见，他们就跟从了耶稣。所以耶稣基督他的服侍让我们看见，常常都是在忙碌当中他停下来，他去满足别人的需要。同样的，在我们的服侍里面，我们不是等到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们才来服侍上帝，因为在这个时代我想我们很少会有说我们有时间，非常的少，因为我们都是忙碌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先把主的事情看为最重要，我们把别人的需要也看得很重要，我们不要去忽略了别人的需要。罗马书12章12节我们念过的，就是要懒惰，我们要心里火热，常常的服侍上帝，常常的服侍上帝。 So you have to be available，我们才可以常常的啊服侍上帝，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才可能心里火热，常常的服侍上帝。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等等，我们要珍惜每一次侍奉的机会，因为可能明天就没有机会了，可能明天就是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次侍奉的机会。所以我想到一个例子，在新加坡啊，前一阵子我回去的时候有听到一个见证，不是见证，是一个分享，就说有一位先生，他是我们教会跟他，我们教会在新加坡有买了一栋房子，一个电屋，然后这一排电屋啊都有不同的屋主，然后我们就买了，然后就一起的重建哈、哦、renovation 等等。那么因为政府就开始啊改了一些政策，让我们的整个啊那个地方需要修改，可能就占了一部分的那个地契了。所以那另外一个啊 屋主他不是基督徒，他就很着急，因为呢这样子的话整个那个物价会跌了很多，所以他的投资可能就会失去很多，所以他很担心。他就一直问我们的长老啊，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有去跟政府接洽等等，那么就一直很担心，他甚至很 depressed 等等。过后呢有一段时间他似乎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似乎可能政府真的是要把那块地切掉哦，所以他就有联络我们的长老哦，怎么样怎么样啊怎么样。然后当时他打给我们长老说是还没有，政府还没有批下来说后果是怎么样，可是过了几天他就跳楼去自杀了。哦 ，He just cannot take it， 啊、哦，他就结束他的生命。哦、所以我们长老有跟我分享，他说他觉得错过了这个机会，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哦、就是这个机会。哦，所以我在想的时候，我说我们要珍惜每一次的服事的机会，哦，就是有人的需要等等，我们要敏感，哦，然后我们要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因为他们的需要就是要认识上帝，如果他们没有认识上帝，我们好好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要 be available for other people。 第三就是谦卑的一个学习，就是 teachable， 我们要有谦卑的学，因为在上帝的眼中呢，没有几方面的，没有大或小的侍奉，没有大或小的，然后呢，也没有重要还是不重要的侍奉，啊，所以我们有一个谦卑的一个学习的心态在我们的啊侍奉里面，哦，要上帝眼中没有大或小的侍奉，重要或不重要，或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侍奉，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谦卑学习的心态来去看我们的侍奉的态度。因为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不是每一个人是做牧师，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做长老，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岗位，所以呢在上帝的眼中呢，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学习。哥林多前书15:58，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歇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好，我们看了是为什么要侍奉，还有呢侍奉的态度，还记得那个态度是什么吗？就是 fat， OK， 很容易记得 F 就是 be faithful， be available， 还有呢 teachable， 好，让我们今天回去我们可以记得这三点。那么侍奉的障碍是什么？什么事情使我们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服侍上帝？自我为中心，我们在太过在乎，太过忙碌于自己的事情，就自我为中心，然后我们只是顾自己的事，我们没有顾别人的事，这是一个常常让我们不能够侍奉的一个障碍。我们忙自己的事情太多了，我们忘了我们也不能够去照顾到别人的事，这是第一个，就是自我为中心。那么忙这个字啊，变成是一个怎么样第一号的敌人啊，我们侍奉的障碍的第一号敌人，就是 I'm too busy，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侍奉，这是我们常常讲的话，我太忙了， I'm too busy，我不能够，我没有时间侍奉上帝。然后我们就怎么样，我常常去出国嘛，常常出国，然后当然出国就住在旅馆啊，然后呢那旅店里面常有一个 sign 在你的那个对对对，然后师母很快我们常在旅馆的时候，我们就如果你不要人家来干扰你，你大概会放一个 sign， 因为不然他早上就会来敲你的门，对不对？还是有一些不该敲你的门的来敲你的门，所以我们就会怎么样please do not disturb， 因为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侍奉的障碍就是我们不要别人来干扰我们，因为我有自己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把我们的这种头这边还是这里放一个 Do not disturb sign，就越来越没有人来找我们侍奉了。所以常常我来香港一年半，然后在这教会也是一年半，我每次很怕Vincent 找我吃饭，我就有点害怕因为呢可能他就要找我侍奉，对不对？好， 所以呢 Vincent Eric 还是英奇啊，如果他请我吃饭，我就跟我太太，诶，他们找我干嘛、啊、OK， 所以是不是我就把他那个 Do not disturb sign 就马上给他们呢？哦，还是跟哦，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吃饭。哦，可是没有啊，他们每次请我吃饭我一定去的哈、哦、就算是最 last minute 请我我一定去哈、哦、因为无论怎么样、哦、我也享受跟他们一起的团契，一起的分享啊、哦、所以自我为中心是一个很大的我们侍奉的障碍，使到我们不能够好好的来侍奉上帝啊、哦、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要放一个 do not disturb sign 好不好啊、哦、我们 Vincent 请你吃饭你就去吃啊、哦、Eric 请你吃饭你就去吃，因为不一定他们请你吃，请你侍奉，而是我要等到一切都很完美，我才可以侍奉。啊，这是我们可能会听到的一些弟兄姐妹的，不是原因啊，是一个借口啊。我等到一切完美的，我才可以，才可以侍奉。啊，所以我就想我自己的生命啊，就是说，你当学生的时候，你会说什么？怎么样？当学生的时候，你会讲什么？如果人家找你来侍奉，你会讲什么？等我书读完了，你才来找我侍奉好，因为我很忙，我的功课很多。好，你工作了，那你会讲什么？你会讲什么？啊？我的工作太忙了，我常常要出国，我真的没有时间要来侍奉。好，你结婚了，你讲什么借口？啊？好，如果你没有小孩呢？我要跟我太太享受，我们刚结婚，我们需要半年的蜜月时间哦，我们才该侍奉。还是有小孩了，然后我们会找很多的原因啊，就是好像我们要等的一切都很完美哦，来侍才侍奉上帝。刚才我提过，可能明天没有机会了哦，所以我们要争取把握机会哦，要等到很完美的才侍奉是不可能的哦，是不可能的事哦。也传道书十一章四节，看风的必不怎么样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哦。哦、所以我们要不要等到很完美的时候才说我们要侍奉上帝、哦、所以一方面呢，就是物质和世界的心常常使到我们不能够来侍奉上帝、哦、这是另外一个、啊、侍奉的障碍。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我们不能又服侍上帝、哦、我们又侍奉马蒙、哦、这是肯定的。我们的心在哪里、哦、我们就会做怎么样的事情、哦、如果我们心在我们事业，常常我们就有很多的借口我们不要侍奉上帝。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功课上，我们就常常用功课说哦，我们不能够侍奉上帝、啊、所以我们要把神放在我们的第一位、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呢，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去完全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的生命的优先次序呢是什么？是建立神的国度呢，还是建立财富，还是建立我们的事业？我们要搞清楚，因为当我们把这个次序调换的时候呢，常常就变成我们不能够侍奉的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侍奉，我们真的是从朝这个方向来侍奉上帝，建立神的国度，而不是建立自己的财富。最后，我最近回去新加坡的时候，参加了赞美之泉的演唱会，那么里面我听到一首诗歌啊，我非常的感动，我也非常的啊喜欢。为什么呢？这首诗歌就提到，其实我们一生到底是要干嘛？哦，刚刚我前面提到哦，我们一生到底要干嘛？哦，活得很开心就离开世界，神把我们放在这世上，一定有他的目的。刚才提过了哦，所以这首诗歌我听了我很感动哦，他的副歌我非常的喜欢。今天我不会在这里唱，所以不用担心。好，那诗歌里面他提到，我觉得是可以说我们生命的一个啊，我们生命的一个目的哦，就是说一生爱你哦，一生爱你就是神哦，一生敬拜主，就是一生爱主，一生敬拜主哦，还有你一生爱主，我们一生要荣耀我们的主。一生要荣耀我们主，一生要奉献当作活祭， 我们就不回头了，不要再回埃及了。我们一生奉献，我们把自己献给上帝，我们一生就不回头，我们就前面一直的不断的学习如何的来敬拜，来荣耀，来侍奉上帝。最后他说一生爱主，一生爱主就是要跟随主。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思想侍奉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次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要一生爱主，我们一生敬拜主，然后我们一生爱主，我们一生的荣耀主。无论我们做什么，那个目的就是要荣耀我们的神。当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不要再回头，不要回埃及，不要再回我们以前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是最好的。然后我们就一生不回头，当我们一生爱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好好的来跟随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这里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知道你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敬拜你。你把我们放在这世上，你就是要我们荣耀你的名字。主，你也喜悦我们每一个人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一生我们来奉献，我们也一生不回头。无论我们以前的生命怎么样，主啊，我们要向前走，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要看到主你那荣耀的恩典。主啊，我们说我们爱你，我们就要跟随你。感谢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